起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美中阿拉斯加高层会谈落幕，美中双方不论是第一天在开幕式上的你来我往，还是第二天在会后分别举行的记者会上，台湾问题都是被拿来破题的焦点之一。尤其是阿拉斯加会谈是拜登总统上任后美中双方第一次交手，强硬的起手式除了被认为是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在镜头前互不相让的唇枪舌剑也被认为是出于各自在国内的政治需求。会前被中共明确化为红线的台湾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对抗点？台湾各界怎么看这次美中高层会谈双方的表现？上任满两个月的拜登政府与北京重开新局所衍生的变数，对台湾究竟是利是弊？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封吕中教授，温教授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叶老师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叶教授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温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在会中的说法啊。布林肯是表示美国在这次的会谈中关切中国的行为，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部分，而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还有对美国盟友的经济胁迫，这些行动无不威胁着维持全球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这些问题不只是内政，我们也因此觉得有义务要在会谈中向中方提出这些重要的问题。我想先请教翁吕中教授，你怎么看布林肯国务卿啊，在这次的美中阿拉斯加高层会谈当中哦，不管是在第一天的这个开幕式上，还有第二天在会后的这个记者会当中，都特别的提出了这个台湾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我想在这次会谈当中呢，双方在可能在会议之前呢，大概就已经看得出来这次的会谈大概不会有太直接或者太实际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议题设定就变成了大概是双方的重点。在这次会谈当中，如何抛出议题，而且让对方知道自己最重视的议题到底在哪些层面。我想台湾、新疆、香港的问题，还有网络安全的问题，都在这次的会议当中呢被点出来。不论是在开场的时候还是结尾的时候，刚主持人说到了台湾问题被重视，它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那美国所提出台湾问题，很多人说这代表对于台湾的重视，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没有错的。对台湾问题确实是两岸或者是美中台关系当中很关键的一环。不过我也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国非常可能设定的是把台湾设定在一级的议题。所谓的一级议题是冲突性可能会比较高的议题，现在把它点出来，是让双方都知道这样的一个 category one 的 first 就是 high 这个 priority 的这个议题呢，可以被搁置，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在没有双方没有达的一定的气氛的情况之下，或许会被搁置在旁。我觉得这点也是我们接下来值得观察的。到底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议题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我觉得可能还是听其言观其行。观察的状况比较多。
嗯，好的，也想请教这个叶耀元教授。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个阿拉斯加会谈之前呢，中方就已经明确的把这个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是划为红线的。但为什么在这个双方在这样的一个外交场合的一开始，尤其是开场白的时候呢，美方就要把这个台湾问题和香港、新疆拿出来做一个开门见山的一个陈述哦？你认为这背后双方使用的谈判策略是什么呢？
哎，是的。其实我觉得这次的美中会谈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他们是在进行一个会谈，倒不如说他们是在某种程度上宣示各自所关注的底线到底在哪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的红线或者是中国的底线，像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事实上也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另一个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个底线问题。也就是美国跟中方在这三个议题上场域里面，它的立场基本上是完全的不同。那我们也可以，我们就从这边去看到，它一开头的时候两边针锋相对，那在基本上在各个议题空间里面完全是用一个针对式没有谈话空间的一个可能性的角度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谈。那这个策略基本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以中方来说，中方在强调这些议题或强调它的底线的时候，它其实是透过这个会议的基础或会议的机会，跟国际媒体来散发说它的它基本的态度是什么，然后也同时间用这个方式跟国内的民众进行喊话，就是我今天在美中的会议里面可以大声的跟美国说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当然那个态度是不是值得被尊敬的那是另一回事。那美国相对来说，当然布林肯是一个很成熟的外交官，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谈话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但是也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布林肯的喊话的过程事实上是针对中国所提出的这些议题里面去进行一个争节，去进行一个反击。那这样的反击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们都是在跟自己的一个 target audience 做一个对话，至于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有这个对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他们对话的成果是什么。
有意思的那个 target audience 到底是谁，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了。刚刚谈完了布林肯国务卿的说法，我们来看看这个中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会议代表中的这个中方的主帅他怎么谈的。他说台湾、香港、新疆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方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将持续的做出坚定回应。他说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的跟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他强调和中国打交道，而在这个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事实上，杨洁篪的发表大概超过15分钟这个长篇的这个开场白哦。您怎么看，翁教授？这次我们这个看杨洁篪，他从原本中国的一个外交的老手，好像摇身一变，在这个场合变成了这个外交战狼啊。有台湾的学者就认为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美中互呛其实是按照剧本在走的，因为双方都各自有国内的政治需求。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相信确实是按照剧本在走，但是会前大概就有一定的剧本已经按设置好的剧本。不过在现场呢，杨洁篪讲了15分钟的话，这个部分可能是脱稿演出的成分是大一点。所谓的脱稿演出，不代表说他完全偏离了剧本，而是说因为听到了美方的回应、美方的说法之后，中国必须要表现出他的强势哦。就如同刚刚叶教授所说的，这场会议呢，基本上双方在进入会场之前，大概就已经知道这是一场大秀，政治大秀，双方都有演一出好戏的背后的压力。美国所需要的一出好戏是希望可以获得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在国内呢推动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一个法案，譬如说所谓的无尽前沿法案 Endless Frontier Act， 这是参议院民主党正在推动的一个法案，制衡中国的一个国内法案。这个部分民主党非常需要对中国表达强硬的立场，这是美国在会谈上面要表达强硬做出一场好戏的一个关键。那中国同样的有非常来自内部非常大的压力，虽然我们看到的是疫情过后好像中国表现 GDP 各方面成长表现不错，但是因为中国自己也设定了非常多的愿景，2035 2050这些全面现代化的这些愿景，要达成这些愿景其实都不容易。根本的关键呢，是说国民能不能够对中央政府继续拥护、继续有信心。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中国也非常需要能够站在美国面前大声的说话。所以双方在背后呢，这场大秀背后都有强力的压力。那杨洁篪的15分钟从和这个温和派变成了外交战狼，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内部的这个 target audience 是非常清晰的，要讲给中国国内听，我们是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至于后续是不是会放软身段，私底下在小巷里面进行一些合作，我们后续也可以观察实际的动作到底是如何。
好的，那么叶教授，你又是如何看这场这个外交大秀的背后？刚刚提到了这个美中双方各自在国内的这个需求跟国际的国内的政治压力，还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会不会是因为各自的压力，还有这个强硬的这个表现之后呢，这一场阿拉斯加会谈可以说是等于是破局了？这样的破局对接下来的美中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叶教授，
好，是的，就是如刚刚翁教授所说的，就是不管是中国或美国，它本身国内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压力。要让这场外交谈判没有办法如可能多数人一开始很早前年的预期去说美国跟中国事实上会真的进行一个再接触一个行为。那当然接触是接触了，那接触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在什么样的议题会进行接触，就现在来说我们看不出端倪。但是从这边两边主帅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从一个开场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基本上是按照原先制定的一个议题流程或者是议事流程的方式在走的，也就是 那个杨洁篪呢，18分钟的演讲，某种程度是破坏了议事流程。那当然，在这种大规模的外交场域或外交会谈里面，会脱稿演出，会不遵守议事流程的可能性本来就很高。可是，我觉得美国在这次会谈里面，至少从现在透露的讯息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事实上希望自己从特朗普时代那个破坏外交，或者是对于盟友之间并没有太多合作机会或合作契机的一个角度，转变成为他要给这些，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以及其他跟美国有合作可能性的国家，告诉他们说，美国其实是一个 team player， 它是一个会遵守游戏规则的一个国家，它并不是一个会去破坏游戏规则或去创造新的游戏规则的一个场景。这也就是说，这次来说，我觉得双方基本上都达到他该有的目的，也就是见面我们已经见了，至少拜登在选前他事实上也说了，跟中国我们还是要再接触的。可是这个接触完之后，到底用什么方式接触？是说我们要对中国示弱，还是说我们要对中国喊出我们自己原先要设定的议题，我们原先设定的一些态度？那我觉得现阶段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两边都已经把该讲的话讲出来了，只是这个讲出来之后，他们是不是会有继续的接触，这个还需要再观察。但如果从一个很广义的角度来看，至少不管是在四方安全会谈，或者是FCC 就美国通讯局对于很多中国企业在会谈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封锁的这些条件，我们也可以看到美方的态度其实从一开始就非常的强硬。
嗯，好的。那么刚才我们除了谈到这个杨洁篪在会议中啊，特别强调这个台湾、香港、新疆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希望美国不要干涉之外，他还提出了反驳。他说这个美国去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呢，其实自己说不过去，因为自己美国本身有一些这个人权的问题，包括了处理少数族裔的部分，还有美国社会当中的这个种族歧视，都让这个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也失去信心。他甚至还提出了说，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也有中国式的民主。他去攻击这个美国的种族议题来反驳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关注，强调说美中就各自管好这个本国的事务就好了。那么因为两位今天来宾都是在这个美国的台湾学者，我想请教加入最近大家在美国很关心的就是亚特兰大的枪击案之后呢，也都关心到这个亚裔社区的这个族裔问题，甚至周末会有很多的亚裔也出来游行抗议所谓在美国的种族仇恨。我想先听听看在德州的翁立中教授，你怎么看杨洁篪在于这个攻击美国的种族问题，还有目前美国自己本身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呢？
是，美国其实向来都有比较蛮明显的种族冲突的问题，只不过过去的对象都不是亚裔的美国人。近年来，最近这两年，尤其是在 COVID-19 之后呢，所以亚裔美国人被歧视或者是被攻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也导致了越来越多人重视到亚裔美国人所遭遇到的种族不平等的这个议题哦。过去亚裔美国人在美国一向扮演的所谓的 model minority， 就是模范的这个少数或者是模范移民的一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也是一种歧视。只不过过去亚裔美国人不是那么团结，不是这么在意这样的问题，因为大家觉得把工作做好就好。可是现在看起来，尤其在 COVID-19 之后，看起来亚裔美国人正视到这个问题比过去想象中严重，而且是真的会威胁到自己的身家、生命、财产安全，甚至是下一代子女是不是能够继续给他们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这样的团结的情况之下，亚裔美国人很有可能串联起来，做出更大的一个反制，并且增加所谓的政治参与。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点出来，过去为什么种族冲突会这么严重呢？因为主流的美国的白人社群，他们对于这个政治权力会有一种不安定感，觉得可能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在政治上占到了太多的这个资源，或者争取到了所谓的社会福利的这些红利。如果亚裔美国人现在他们眼中的 model minority 也站起来反抗的话，所激起的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弹，甚至觉得是威胁？我觉得这也有待后续观察，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内部的民调，反对中国的这种对中国反感的情绪是大概79%。这种外交加上内政，外交看到中国好像崛起了很大的威胁，内部呢又觉得亚裔美国人的这个威胁变强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外交内政会不会联动，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反而压迫了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争取公平的这些权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观察的。如何把外交跟内政脱钩，可能是拜登政府要去伤脑筋的部分。否则的话，所谓的反中情绪搞不好带到国内变成了反亚裔的情绪，这一点就比较难收拾了。
这的确是复杂的问题。那想请教叶耀元教授的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杨洁篪这回等于是抓住了这个美国的种族问题来反驳美国对这个中国的人权关切。我们也看到布林肯国务卿在会中呢是特别去强调这一点，而且还是把记者一定要留下来让他说完有关于他对杨洁篪这个部分的个反驳，然后去强调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你怎么看杨洁篪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批评，还有目前刚才翁教授提到自己亚裔社区在美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呢？
哎，是的，其实如果我们要单纯，我们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好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美国有一个误解，就他认为美国的社会是一个种族的大熔炉。可是事实上，美国的社会比较像是一个种族的一个沙拉碗，这个沙拉里面有不同的青菜，有不同的一个配料。那每个配料其实是住在不同的所在地。他们是有某种程度，即便尤其是你在一些比较都会型的一个城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人民的住法是稍微来说有分开来的。那这些对于这些亚裔的移民来说，虽然说他们作为所谓的 model minority， 可是这个 model minority 其实同时间也很容易因为美国的不同的人种对于政治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会造成对于 model minority 的一些厌恶，或者是甚至觉得他们会对于美国社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威胁。那这样的威胁当然不只是文化上的威胁，也有可能是经济上的威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 model minority 某种程度的意思是亚裔在美国他的平均收入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尤其是台湾裔，尤其是中国裔，甚至是日本裔或韩裔。那在这样的条件里面你就会看到有些这就跟当初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所诉求的一些点一样，也就是这些工作都被很多移民给抢走了。那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国内之间种族对立的冲突，这个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消灭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事件至少给美国的亚裔带来一些启发吧。这个启发就是美国的亚裔其实长时间以来都相对来说政治比较冷感，也就是他们对于政治参与，他们对于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或甚至在这个政治的场域里面，不管是用游说的方式，或用一个直接的政治参与的方式来把自己的诉求给提出来的机会，都相对来说比较低。那我想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在美国的亚裔应该也会有所警惕，会而变成更团结，想办法去在政治场域里面为自己发声。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有一定的程度就是呼应到了布林肯他说的，就是美国会不会犯错，美国一定会犯错。可是美国在犯错之间，我们会用我们的民主，会用我们的制度想办法去弥补这些错误。也这就等于回复到刚刚之前杨洁篪在开头的时候讲的东西，就是他批判美国的民主，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其实是连美国自己人民都不相信美国自己的民主。但是我们从各个世界国家来看，民主制度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长时间慢慢的去融汇，慢慢的去整合这个社会上不同的一些利益，不同的一些想法。那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这未尝就是，当然这个事件是一个悲剧，可是这个事件某种程度可能会为了亚裔带来更多的团结，甚至让亚裔跟其他少数族群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好的，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杨洁篪因为这个反驳人权问题的关注，去这个强调美国的种族问题，而布林肯国务卿提出的这个美国价值观之外呢，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他也拉入这个盟邦的说法。他是这样讲的，沙利文说，我们在会谈中谈到中国的经济胁迫、军事威吓，还有对基本价值的攻击呢，这些担忧不只是美国自己的，也是来自美国的盟友、合作伙伴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美方不寻求冲突，但是欢迎激烈的竞争，而且将永远为了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人民还有我们的朋友盟友挺身而出。我想请教翁教授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怎么看这一次的美中高层阿拉斯加对话？在会前美国就可以说是开始进行这个合纵连横跟各个盟友去走一圈，而且在会中还频频的提到这个，像刚刚沙利文提到盟友的关切，说这不只是美国的关切，也是盟友的关切，你怎么分析的？
是，其实从拜登政府 包括他当选之前呢、哦，都在强调所谓的多边主义回归到国际传统的外交的手法。基本上的意思是说呢，如果采取多边主义，可以让美国得到更多的朋友。所以在拜登上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真的走访或者是电话外交哦，确实事实上拜登政府非常积极的拉拢盟友。不过多边主义呢，也是有一个跟过去的川普时代当然很大的不同。川普时代美国所展现的是一个美国优先、美国强势主导国际体系，但是拜登呢上任之后，感觉起来是稍微的更温和，能屈能伸，不当老大，当朋友，当伙伴哦。两者之间的差异呢，在于说，当老大，如果说有一些国家他期待的是一个霸主，期待的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领袖的时候，这样的盟友呢，就会比较靠拢，像是川普这样的一个领导的方式。可是拜登所上来所展现的是，我来当朋友，我能屈能伸。某种程度来说，有些盟友会觉得很不错，我有发声的机会，但是相对来说，有些人可能会稍微的觉得，诶，这样的一个领导，这样的一个老大，好像不是这么的靠谱。我们举例来说，布林肯在会谈之前造访了日本跟韩国，如果大家去关注他在日本所做出的谈话，很有趣的一点是，他在日本谈到跟北韩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美国对北韩的战略优势其实不见得比日本好到哪里去。这一点在过去呢比较少见，因为美国一向是不会轻易的示弱，但是在日本、在南韩在拉拢这些国家盟友的时候，特别去比较降低身段，让日本韩国知道说美国会需要你们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回到我刚刚所说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可以拉拢关系。可是如果日本韩国他所期待的，尤其是遇到危机的时候所期待的是一个更强势的美国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连结还是不是那么稳固，我觉得值得后续啊继续去做一个观察。毕竟我觉得国际关系最终所谓的盟友呢，它有点像是两面刃，表面上很多国家在跟你交往的时候会说我会支持你，但是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可能有点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些盟友正在采取对冲手段的盟友是不是坚定的支持美国，我觉得这是后续值得观察。这也是为什么杨洁篪这么大胆的或者是这么强势的反击说日本韩国是中国第二大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我想中国大陆大概反击的点就是你所看到的日本韩国不是你所看到的日本韩国，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继续观察的。
这个分析非常有意思，想请叶耀元教授帮我们分析一下，您怎么看这次？当然拜登整个外交团队他跟所有的盟友先来进行合纵连横，之后来再跟这个北京跟中方来单挑，但是能不能把他这个多边联盟的这个做法在这个会谈当中显示出一种美国队长对中国的强硬，他的策略有没有收到这个效果？想请您分析一下，叶教授。
是的，我觉得短时间内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当除了日本外，其实日本今天站的态度相对来说跟不管是欧盟的国家或者是韩国的做比较的话，日本的态度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但至于其他国家，到底我们能不能去探测到，或者是以现阶段的一个证据来说，去可以看到说他们是不是已经确定他们要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如刚刚欧盟教授讲的，那。可是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美中会谈之前Mike Sullivan 就是他事实上在会谈之前就已经跟着法国、英国、德国的这些他们各个国家的安全顾问通个电话，去跟他们讲一下说我们在美中会谈要谈什么东西。那这样的一个多边主义或这样的一个外交的连结在川普时代里面几乎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当然我们可以说现阶段来讲，拜登政府在外交态势上面是不是相对来说跟跟川普比起来比较弱势一点？是比较弱势。可是这个其实叫做外交的弹性，那不叫它不是说单纯的软化、单纯弱势，它只是去在不同的议题上面，在不同的事物上面去展现说美国能屈能伸的一个态度。而且这对很多欧盟国家来讲，或许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取点，因为对于至少从川普上台之后，其实欧盟国家就认为美国基本上太过于自大，太过于相信沾边主义。那在这样的条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转变某种程度是个好事，因为今天要单纯要压制中国或者是要抗衡中国，其实不会是美国一个国家就可以做来的。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只占它的总出口额大概10%+而已。可是如果你今天连中了欧盟国家或者是日本跟韩国，那基本上对于中国它的经济影响或者它的贸易影响会非常的宏观。那只是 这样的一个连接点是不是能做起来，是不是能单纯靠这个很单纯的一个外交的接触或外交的谈话就有办法把这个连接给做起来，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同样的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去看，那当然在战争发生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可是没有在和平的阶段里面，所有的国家都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跟如果跟中国做生意或跟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贸易连接，对于他的国家是有经济上的一个正向影响的话，某种程度他们还是会进行所谓的 hedging 的一个 policy， 就是他在美中之间他是想要站在某种的一个中间程度，他不想要太快的表露出自己真实的意图，他希望说我同时间我希望在安全议题上面跟美国有很强烈的一个连结，但是在经济议题上面我又不想要放弃所谓的中国的市场，那这件事对美国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全球化市场进行重组之后，美国要如何的透过不同的一个产业链或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式去跟欧盟国家做更多的一个经济连结，这是现在美国所面临的挑战。
好的，最后想请教两位来宾的是，我们从这一次的美中阿拉斯加高层对话可以看出，这个当然是这个拜登政府上来这个满两个月之后第一次跟中方交手，当然可能在原则上跟过去特朗普稍微没有变化太大，但是这个在 approach 方式上面或许跟过去有一些像刚才叶教授讲的有一些更多弹性，然后跟盟邦之间的合作等等，那这样的一个重新开局的变化所衍生出来的变数对于台湾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想先请翁旅中教授为我们分析一下。
是，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我们在台湾一直台湾所关注的是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当中，美国到底对台湾有多少的支持，这是向来台湾最关注的。而这个支持呢，到底是实际上的还是口头上的？我相信拜登上任之后，大家可以看得见，就是说对于台湾呢是提了非常多次，也就是说台湾它确实是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话题。至于说这个话题到底要落实到实际上讨论到多么的细致呢，我反而觉得这不是台湾应该要关注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最美中台三边的核心，台湾问题的核心呢，不是在于台湾的利益，而是在于美国的利益。我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从美国的利益来说，怎么样在尤其在全球的变局当中，再加上美国内政其实有很多的挑战呢等着美国，所以能够花在外交上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的核心利益会是尽可能的减少跟中国之间产生摩擦的时候的一些周边的变数。如果两岸之间有办法来进行沟通，不论是任何形式的沟通，这也是美国所期待或强调的，希望美中之间两岸之间能够展开某种程度的沟通或者是对话，这是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所以对台湾来说，我刚刚说了，关切的重点在于美国给台湾什么样的支持，美国是不是把台湾议题当作一个重要议题 Category One 的议题，如果是，那么我觉得台湾的期待已经达到。那至于要不要期待美国在口头上或者是像川普时期给更多的这个口头上的强硬的支持，我倒觉得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只要大方向对了，我觉得台湾应该给美中之间的多一点的弹性，在旁边看两方对弈哦，做一个观其不语的君子，现在对台湾来说可能是最安全或者是最理想的方式。
嗯，当然从台湾角度来看，这次的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特别提到说，这一次的美中高层会谈啊，那不但事先有稍微跟台湾打招呼，可能事后还有更多这个会谈当中的内容涉及到台湾的，会来跟台湾方面进行简报。那也有人问这个吴钊燮部长说，现在美中高层越来越多的去谈到台湾问题，甚至是强调台湾问题，究竟对台湾是利是弊呢？还有现在这个美中看重开新局，还是延续对抗，甚至有可能升高新冷战的情况之下，台湾该站在什么角度去面对？也请这个叶教授帮我们分析。
好，谢谢。那我觉得基本上谈到台湾，在国际场域里面谈到台湾，尤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一定是一件好事。那好事的地方是在这表示，就像刚刚翁教授说的，这是 Category One 的一个 issue， 他把这个 issue 的层级拉高了，让台湾至少在美中之间的一个对话，或者是在这个世界的场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被关注了。那好，另一个点就是没有谈细节，其实也是个好事，因为没有人希望台湾的未来就在美中之间谈判里面就慢慢的被埋没在里面，慢慢的被当作一个这两大国相针对的一个议题里面给谈出一个结果。因为对台湾来说，台湾的未来某种程度还是希望说是台湾2300万的人民自己做一个决定，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未来的一个冷战的一个结果来说，就假设美中之间已经要进行一个下一个冷战的话， 我觉得台湾某种程度，他可以说他可以在旁边慢慢的观察，可是他也要积极的去介入或积极的去参与这个新冷战，去让美国确定他自己的态度是什么。谢谢。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还有翁宇中教授带来这么深入分析，感谢二位，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